哇，这段圣经好像不晓得离我们很近还是离我们很远呢、啊？什么受苦啊？我们现在大家谁有感觉受非常的苦啊？什么火焰的试炼啊？有没有？其实彼得在讲这一段话，写信给散居在外邦之地的犹太的信徒的时候，似乎彼得的眼睛可以看见，因为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又住在外邦人中间，他们早晚要什么？早晚要受到火炼的试验。我不知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早晚要遇到一些火炼的试验。假如想到这一点，我们还没信耶稣。重点在这里了，是吗？很可能在犹太这个犹太人在外邦的地方信了耶稣的人，或许他们不是很清楚的了解，而彼得他已经因为相信耶稣以后怎么，他已经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什么这些苦难了。而且我相信彼得在遇到这些熬炼火炼一样的这种试炼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有挣扎，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软弱，想要退后，想要放弃或者怎么样。但他靠着主怎么样呢？他靠着主走过了以后，他就跟什么呢？他就跟这些跟他一样是犹太人又是信耶稣的怎么样，就跟他们去讲到，我讲到这一段圣灵感动他要写出来的话。这一段话到底是圣灵启示彼得，彼得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些试炼，因为信耶稣跟随主哈，然后圣灵启示他让他写出这段圣经呢，还是在他信耶稣忠心跟随主的信耶稣的过程里面真的也遭遇过这样的事以后，圣灵感动他让他想到有一群人，他们可能现在并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有的信耶稣就是平安了，信耶稣就是平安喜乐了，对不对？忽略到万一这个事情领导他们事先没有跟他们提起的话，成为他们一个鼓励的话，会他们会灰心，会他们会软弱，会跌倒。所以在我里面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正的感觉不是上帝启示了一个什么道理给彼得去讲，而是彼得自己在他跟随主的岁月的里面体会到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他怎么样呢？好像被圣灵感动了，想到有一群跟他一样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把写信去提醒去告诉他们啊。这是一个我读这段第一个感受。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真是在生命里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想到可能别的弟兄姊妹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分享呢？要不要去稍微有点提醒呢？不是说我比你懂什么，乃是我真的怕有一天你也落在同样的境遇的里面，怎么样？好像先打了预防针，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今天我们人常常希望说，感冒流行的时候我不要感冒，是吧？打个预防针。其实今天有很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圣灵感动型人写的信给信徒的信，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属灵预防针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心里哦，原来神已经借着彼得告诉了我们了。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从这段圣经里面稍微来看一下我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而真正给我们安慰把握，而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灵魂交给神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把握。第一个，他是说这件事情谁会领导呢？他说亲爱的这个弟兄啊，看点点点有没有？凡是你在读圣经里面旁边点点点是什么呢？是翻译圣经的人怕我们不了解亲爱的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呢这个弟兄是加上去了。其实真正来讲应该说亲爱的啊，凡是信耶稣神所爱的，凡是彼得他认识的信耶稣这些弟兄姊妹，他真正所关心的写信受信的对象，包括姐妹在内啊，包括。意思就是说在外邦之地寄居的犹太信耶稣的人，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这里面讲到两件事情，信耶稣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火焰的试炼会临到我们。第二个我觉得很宝贝的就是彼得为什么会写这封信给他呢？ 彼得会写这封信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在外邦地寄居的这一群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都是他所爱的。我有时候常在想啊，原谅我这样讲，你们常常说季雄啊，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我不讲你啊，没有人会讲你啊。所以他讲我，真的我心里面很甜的，虽然感受不好，但是很甜的。我知道他爱我爱到不能不讲我，但想过来讲也是蛮悲哀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别人不要讲他，意思就是说你不爱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好的地方你不要讲我，就这个意思嘛。今天人要选择的是什么？啊，彼得要讲，而且称他们是亲爱的。他真是想到这一群弟兄姊妹的时候，发现说不讲还有点对不起他所爱的这群人吧。我们完全了，那么别人不需要讲我们，但是你放心，你就是完全了，还是有人会讲你的。耶稣活在世界上，有没有讲的？有啊。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一个真是称呼我是亲爱的人，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提醒我一些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哎呀，好像有一种安慰，因为还有人爱我，愿意说我是吧？当然像耶稣这么完全的还有人要说他，那种什么呢？说风凉话，说打击话，说讽刺话，那种话讲了你生生气还差不多，但是呢生气最强的是别人这样说耶稣，耶稣也不生气嘛，对不对？我们能够面对别人对我们那些提醒，这是好的。更重要积极的，我们真的愿意里面爱一些人，爱到个地步看到他会面临在一个危险的里面，看到他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环境可能会击垮他的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有一种怎么样呢？愿意把这样的话能够说出来，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我常常说美国是一个环境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有没有火样的试炼要临到我们？你们说要不要？男女关系是不是火样的试炼呢？美国的社会是个这个公开的一个社交这个 social 的一个环境嘛，对不对？这个我跟未婚的女孩子讲讲话约会，这有什么错呢？对不对？我跟人家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古时候有火样的试炼是指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的，基督教那边会给他受逼迫。今天我们在美国信耶稣，谁能逼迫你啊？那个时候火样的试炼是一个逼迫，因为你信了耶稣，有逼迫临到你，是这样。但是到了我们末世这个时代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是发现说有火样的试炼是要临到这个时代，不管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都要临到的。这个气温暖化，只有不信耶稣人觉得气温暖化的害，信耶稣人就不受这个害，有可能吗？地震的时候，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就信耶稣的这样的地方就不摇，不信耶稣的地方就开始摇，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嘛。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意义似乎是指那些弟兄们就因为你信耶稣遭受到一些火样的试炼。这个试炼啊，上个礼拜这个我们罗兰刚的讲台就讲到，其实这个试炼啊、试验啊、试探啊，其实都是一回事，是不是这样？就是对我们这个人的一个考验了嘛，是不是啊？有很多的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来，任何一件事情一出来是对我们考验，只是看考验我们的人是存心是好的还是存心是坏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就神就是让我们，神许可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神的心是要借着我们遇到这些试验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这个什么炉火纯青，是不是这样？但是呢，魔鬼要给我们一些环境试炼我们是怎么样，让我们遇到信心什么呢？是要打垮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试炼的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我们这个人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不要说最好希望怎么样，最好希望嘛，没有试探，是不是？所以跟你讲呢，我们不要落在试探的里面，不要自己跳进试探的里面去。试探一定会，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这些这个试炼的，只是火一样的试炼。火炼的试炼什么样呢？是不好受的，真的是，就是是一种不好受的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不好受的试炼啊？啊，有没有？另外还有，其实我常常我的头脑是反方向的思维。其实还有一种试炼是比火炼的试炼更那个，不是你很难忍受的东西是你的试炼，你很爱的东西也会成为火一样的试炼，试炼我们这个人，向着神，向着人，向着家人，甚至向着自己的一种的考验。彼得怎么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会临到的。不要以为稀奇是，我们常说，哎呦，我倒霉，怎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等那些人说，是每一个人做人就会遇到这样的事，哎，你就知道说，剩下来的不是怪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剩下的问题是，神啊，求主你加添给我力量，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火样的试炼。在美国，有火样的试炼。火样的试炼是炼我们越来越纯净的，火样的试炼也是可以把我们统统烧毁的，你同意吗？大家不要没记得，有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假如不错的话，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火烧，有没有？啊，从火里，我们都要从火里面经过。突然我在讲这段的时候，所以让我真的发现说，其实遇到火炼般的试炼，就是神有一段时间要我们好像把让我们从火里面经过一样。它里面讲到草木禾秸就烧光，金银宝石就越宝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彼得在这边讲好像有点呼应跟保罗从神领受的一样，意思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火中经过，草木禾秸的这个信耶稣怎么样有一天通通烧光。举例来讲，这个草木禾秸随手捡就有的嘛，是不是？你们到山上去就知道，草跟木太方便了，砍砍搞搞就可以了，都有的，拿来烧饭，是不是啊？草木禾秸，金银宝石呢？这个东西不是随便拿来的，这个金矿拿来要不要炼呢、啊？不炼会不会出金子啊？宝石拿来要不要这个琢它？不琢这个宝石会出来吗？是金银宝石，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金银宝石的过程，它已经被炼、被修、被制作。草木禾秸怎么拿来就用？像我们山上人啊，房子树砍砍劈劈就盖房子了嘛，是不是？就随手捡来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信了耶稣以后，就是随着我们的本性，喜欢就来做做礼拜，不喜欢就跟人家不理，或者。还有一种怎么样呢？我真的知道我的本性是不好的，我愿意被上帝炼。碰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不喜欢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哦，是不是这样？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哦，也可能是很好吃的东西哦。我不爱吃的东西不代表是不好吃的东西哦，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等到有一天，因为我碰到了我不喜欢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被神来雕刻，被神来熬炼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慢慢从草木禾秸这个层次，慢慢进到金银宝石的这条路上来了嘛，慢慢就分开了嘛。 我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信耶稣过程里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看到的人，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很随性的信耶稣，有没有？信耶稣也是一种情绪，有没有？事工也是一种情绪，有没有？参加聚会也是一种情绪，有没有？什么叫情绪呢？就是天然的嘛，心情好就热心一点，是吧？那心情不好，管理，是不是这样？那就叫草木合间嘛，很天然，很自然的一种率性嘛。但反过来讲呢，有被炼过的就是怎么样？哎，里面有那个金的成分，经过种什么样的东西，把它炼，把它炼出来。弟兄姊妹，我再说，彼得讲到说，经过火样的试验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奇怪，这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必须要走的路。经过一件事情，就炼出了我们是什么。烧掉的就给它烧掉吧，烧不掉的就好好的，烧不掉的就给它好好的把握住。等到有一天，神让我们经过一个火炼的试验以后呢，已经烧掉的东西你还可惜的话，你会疯的，我告诉你。啊，人之间的关系，经过一个火炼的试验以后。哎呀，我们重点是好朋友好同工，怎么这件事情一出来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呢？不要忘记，这是一个火样的试炼临到了我们。假如真正这份我执着的同工的感情烧掉了，主啊，你比这个东西更宝贝。假如你一直在里面怨恨，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把命都给你，到最后你还有我的命。哇，这个东西里面就是文正，我愿意把我的命给你，跟你出卖我要我的命，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你同意吗？啊？但是假如神要把这件事情显明的时候，让我到底看重我真的怎么样子，经过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一个火焰的事件以后怎么样，等到一天我发现，文正发现我弟兄不是这样的一个为你卖命的人，是要你命的人，你怎么样？既然这是烧掉的东西，给他烧掉，主啊，我还是把持的是你。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啊。但我觉得我们人的软弱怎么样呢？在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把我们完全烧化。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里面那一点点因着耶稣有建立起来生命的东西都烧掉了。其实你在一块矿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金啊，没有关系嘛。等到一天我们里面的金少，对不对？比如说，其实我举个例哈，就是当一个人挖到一块这个金矿，对不对？他就练，对不对？练到最后有一点点的金，他宝不宝贝啊？他说因为那么少不要了，丢掉，会不会这样啊？不会，他会因为烧出那点金，他觉得很宝贝，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烧掉的那些其他不是金的部分好可惜啊？会不会啊？不会啊。他眼睛所看见的就是烧成那一点点金嘛。弟兄姊妹，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遇到火样的试炼的时候，你到最后发现里面只要炼出来一点点是在我生命里面有神所喜悦的这一个金银宝石的东西啊，我们里面会欢喜快乐，会执着。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是有价值的。后面才讲到说，一人都紧紧得救，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做的再好，对不对？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个圣人，我们是个爱主的，我们是个属灵的。火样的试炼一走过，你会发现，大部分99%都烧掉了，只有耶稣里面的那个1%在的，这一点我们要宝贝，这个就很重要，是不是？我们怕不怕火炼的试验呢？至少彼得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劝勉。我们不要怕火炼的试验，那是必须发生的。但是火炼的试验可以给我们，怎么讲，来试验我们了吗？我们到底是信，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到底有价值在哪里？经过一个火炼，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他下面才会说，倒要欢喜了嘛，啊，欢喜什么？欢喜什么？欢喜因为是与基督 一，他们受苦。我再讲啊，耶稣基督没有受过非常的特别的火焰的试炼，能够显明他就是爱我们能够救我们的主吗？不能。我现在慢慢在回想，其实在我生命的里面，有人觉得我所走过的路是非常火炼的试验，但是我想想跟耶稣在世界上走过的路，我不是就算是火焰的试炼也是小火，不是大火，大家了解吗？但是千万我们的心不要排斥拒绝甚至逃避火焰的试炼，不要逃避，因为真的我们要想到像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也受过这样的，而且使我们可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个荣耀显现是是指未来啊，是指未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天国是讲到未来的事，当我们在火焰试炼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因为我基督，我们是跟基督一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怎么样他怎么样呢，当他这个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当然这个荣耀的显现，至终的荣耀的显现在整个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啊？但是当我们在经过火焰试炼的时候，神有耶稣基督有一点点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怎么样呢？是的，有价值。这个假如有一天你们听到大妈说，哎呀，虽然我才活了五十几岁六十岁不到，真是值得了。他是想死呢还是觉得他这一生没有白费，你们说怎么感觉了吗？啊，他说我真的活够了，到底是很灰色呢还是觉得是真的，我好像我活到现在没有白活。大家怎么讲，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呢。我说当在我们走过的岁月虽然有艰苦有火焰的试炼，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值得，那点所谓的值得就是欢喜快乐，而且一定经历到神荣耀，在讲这样话的人的生命里面经过火焰试炼以后，生命里面所长受到的那个神所显现的荣耀，你同意吗？信耶稣给我们觉得最值得是什么，你想这一点，被人家误会，像耶稣被人家误会，被人家看不起，哇！耶稣讲句话的，在先知在本乡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这意思就是说，我在拉萨勒跑到哪里，人家就是说，哎，这个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就像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永远是这个不成器的是吧？在外面人家看他是天才，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当经过这样的熬，经过这样的炼，当有一点点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欢喜快乐，好像得着至宝一样的这种感觉。我在说，像我们讲真的，有时候讲起来是小咖了哈。像保罗，他还没经过火焰的试炼，有没有？啊，他到最后讲了什么话？我把世界上的万事看作什么？粪土。今天我跟你讲啊，当我们永远宝贝什么呢，就是我说就是一块矿石在那边炼的时候，我们永远看重的是那个要被炼掉的东西，我们就不太会觉得那个东西有多宝贝。但是我们越看重那个宝贝的时候怎么样呢，炼掉的东西我们越不可惜。我今天真的火焰的试炼，我真的从这一点把这一点点的感受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常常可惜那些要经过火烧掉的东西，我们舍不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算这样一个火炼的试炼，有一些神的荣耀已经要在我们中间彰显的时候，我们也不看重。这么厉害的，你同意吗？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但是我的感觉真是这样。假如我们一天跟神祷告说神啊， 若是你让我经过一种环境，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你真的在我生命里面有多少那个成分是我最宝贝的话，主，我愿意把我今天所有一切你愿意烧掉的，我统统给你来烧掉。要不要？要不要换？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信到最后，这一点祷告不敢祷告，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火焰的试炼还没有来，猜想可能是火焰的试炼都开始闭了吗？怎么来证明说经过火焰的试炼以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生命彰显，让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欢喜快乐呢？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神吗？走都不想走吗？但是以彼得来讲，今天我们以为我们逃避了火焰的试炼，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逃避不掉，只是到最后我们看见了，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真是一无所有，年纪慢慢越来越大，越这样的感受，我们越把持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神要借助火把它烧掉的东西，我们舍不得丢。等到我们年纪越大，我们捏在手里这些东西，你越是让我们愁苦的，不是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我常常这样讲，我有的时候有一点吃上帝的醋，你问的意思就是有耶稣就可以，没有我也可以，真的，我有的时候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说，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假如我也是敏文要被神火焰的试炼炼掉的话呢，我也愿意。但是好像我到现在还有点不太愿意说，假如敏文也说生命里面什么东西要被你炼掉，我也舍不得，真的这样讲。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是信仰受逼迫，这个时代是我们所爱的东西，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要不要经过这个火焰的试炼。好像可以逃避，却是不可以逃避。下面卦符里面的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啊，真的，我在讲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其实你觉得是非常的事，它是似乎而已啦，你觉得是非常的事，别人是不是觉得是非常的事啊？不一定。所以我慢慢在侍奉的里面，在我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很深深的体会，意思就是说在我的眼中，人没有尊贵卑贱。我在侍奉的里面，真的，当别人跟我讲到他的事，我答应他了，他优先。就我为这些眼光说，这件事情，这个人来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人来这件事情呢是不重要的。除非那个人他自己觉得说，哎呀，大哥，真的我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要。这个他的事情比较重要，没有关系，你先去把你的时间放在他的身上好了。除非他这样讲，不然好怎么样呢？在我里面的感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遭遇难处的时候，他的感受，他的难处是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得了的。你们同意吗？不是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吗？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哎，是那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对他问题太大了吗？是不是这样？一个妈妈希望女儿陪她去看病，年纪大了哪里是不生病呢？拿我来讲，人吃五谷三百病有什么好奇呢？对不对？这个事情不重要，不重要。但对那个现在生病人不舒服的人，他需要去干什么时候？对他来讲，现在是饭不吃都不重要，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嘛。你同意吗？似乎是非常的事，为什么似乎非常事呢？在彼得他有一个 sense， 就算你们遇到这些事情会是非常事，但对我彼得来讲可能并不是很了不起这事情了。但是我们要体会，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遇到的难处都是非常的事。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需要经过的事，我们怎么去面对其他的人遭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的看法，最好不要自己去定论，这是非常的事，这是某乡里逮鸡的小事，这是大事。对我讲，这个似乎是小事，似乎是非常的事，对不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哎， 当我们在跟别人交往当中，我们比较能够体会一点。所以彼得他讲到说，似乎是非常的是。哎呀，我在读这个似乎是非常是给我的感触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真的，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不一定不重要，因为事不关己，懂不懂啊？等到事情关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嘛。平常的时候哪有那么紧张，领导打电话，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因为是他负责啊，他不打电话催你怎么办？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啊。但等到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时候怎么办呢？哇，天下的事情什么通通暂停，大家都来支持我，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是一样。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当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落在一种极大的难处里面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想到彼得所说的，似乎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了。我们有这样一种同理心，去思想别人所遭遇到的试炼，啊，试炼。当然了，我们人可以是什么是客观的火焰的试炼，什么是不是火焰的试炼？火焰的试炼还有说，这个嘛只有10度，这个嘛是80度了，是不是啊？更热了，是吧？我们人都会用这样的头脑去想一个问题。但是对遇到的人，他遇到的试炼怎么样，都是到沸点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心情的感受。给他有一点劝勉，给他有一点鼓励，是不是啊？让他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在火炼的试验的里面怎么样，能够走得过，能够愿意坚持的下去，因为知道经过火焰的试炼怎么样，可以当神的荣耀、主的荣耀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觉得值得，受任何的苦值得，有任何的委屈。值得，等到这一点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值得。今天为什么家庭有那么多的问题，只有一个思想一来说，我对你好都是不值得的，就完了。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嘛，我们为了信耶稣又遭遇到很多的事情了，到最后觉得我这样的忍耐也是白白的，就完了，就结束了。但等到有一点点的属神的生命，有一点点神的荣耀，有一点点的生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感觉到的时候，就放，这就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了。假如那个荣耀显现只是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的这个荣耀，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环境里面显现的。那一个时候的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就觉得值得了。当然我们觉得值得的东西越多，让对方知道的越多，他就越愿意付出。女巫常说真好，真是值得，他爱我值得，因为我煮饭给他吃，难怪我煮饭煮得那么起劲。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就有点灰心。真的，老实讲，当我们有点什么陪伴一个人，那个人觉得值得的时候，有没有哇，这个就是感受到，就是用这一点，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看见别人用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点的心，是吧？我们觉得值得，我们那么，不晓得昨天前天礼拜六晚上有多少人看这个他们辩论的，没看，对吧？我觉得里面一个最好的问题，讲对手3个优点，我觉得最合乎圣经，对不对？要马英九讲。你血糖低有3个优点，是不是啊？马英九很这个很有意思，不要是不要什么一遍在这，他的优点何止3个？他说，然后算了好几个，我给他算了很多很多，对不对？是吧？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我们经过很多的苦难，我们经过很多的痛苦，若是里面有一点点神的生命、神的荣耀在里面，让我们得着的，让我们的心可以欢喜快乐。刚才有往来的，我们练一块金啊，练出来一点点金矿啊，烧掉的东西我们都不可惜的啦，我们都觉得很宝贵，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我在泰国北部，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到美国来以后，我真的发现神啊，感谢你让我在泰缅边界山里面，就算受了很多的苦，值得。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们没有在那边 就是不是那些不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可以得得到的祝福。但是我反过来讲，假如有一天我说我在美国住了段时间，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也能够说，神啊，我在美国住的这段时间值得，讲出个理由，不是因为房子住得比台北好，吃的东西比台北好，而讲得出一个属灵生命里面被熬炼走过的话，值得，哇，这个就很宝贝了，这个就很宝贝了哈。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他说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那么假如反过来讲了，假如我们说若是因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被人家辱骂怎么样呢？不要说就是有祸啊，至少不是那么有福了嘛，那就是活该嘛，就是这样。我常常喜欢跟大家讲的嘛，十字架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耶稣愿意钉在十字架上才了不起。十字架有什么了不起？你做强盗，你做什么？做奸犯科，对不对？什么被人家抓到了，钉十字架，不然钉上去了吗？受苦什么了不起？哪个人不吃苦啊？哪个人不受苦啊？那个受苦到底是为基督受苦呢，还是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受苦？今天我们讲讲看，我们有多少都哪几件事情是因为？举例来讲，太太给我骨头吃，啊，是因为为基督的缘故，他给我骨头吃呢？还是因为怎么样呢？我自己讲话这个太暴力，是不是啊？语言暴力，我是很有语言暴力的人呢、啊。你们哪天跟我讲讲话，我要骂人时，你会发现我是很有语言暴力的人呢、啊。我现在里面还有呢，在本性里面呢。你们想到一号想到什么？我想到一号就想到厕所了。你还要选一号吗？还要再凑八年吗？我是这样的人呢，你们想过吗？啊，我是有言语暴力的人呢。你要给我骂，你可以给我这样骂你，让三天不睡觉，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一句话一出来，他大眼弟兄，你好像把刀插在我心里了，真的是这样啊！你想不到那个戳客的话，我都会说的，啊？你们想过吗？没想过哎，奇怪，为什么我有这种头脑？我就是那么有言语暴力的人，哪句话不读我不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讲这些话给人家恨，恨主啊，我为你受苦上十字架，活该倒霉。但是假如有一天，为了用神恩典的话语鼓励别人，还被人家嘲笑，被人家轻看，这个才是叫为基督的名受苦了嘛，被人家骂了嘛，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看啊，夫妻之间吵架，你到底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你丈夫骂你呢，还是因为什么缘故你丈夫骂你？做太太也是，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我们弟兄想想，太太骂我到底是到底是我因为什么呢？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太太骂我哎，还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让太太骂？不是为基督的缘故你要骂我，骂得好我下次改，你看看结局完全不一样。然后等到有一天你是为基督的缘故别人怒骂你，骂你啊，说你怎么样，是不是就吞下去，就吃下去，是吧？吃苦像吃补，是不是？话都很好讲啊，但是真正说，我再说一个，真正愿意为基督名的缘故他就比较容易吃得下，一个为自己的缘故别人骂你说你就比较不太容易吃得下，你同意吗？什么叫做 discrimination 呢？啊，今天假如讲，因为我信耶稣，别人对我有歧视，你接不接受？啊，接不接受？不接受，很不容易。你有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很不容易的事情哎。我是外省第二代，在台湾我就要被原罪，你受得了吗？我爸爸在日本受教育，就给人家讲是卖国贼，受得了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常常任何一种带有歧视性的辱骂，我们谁都不愿意接受，你同意吗？ 但是为了耶稣，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我们也接受别人的辱骂，哪怕是歧视的，我们也愿意忍受。这是什么？这是因为神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可以这样的。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那个意思就是说，当别人带着一种歧视性的，不管是种族的歧视、信仰的歧视、身份地位的歧视、有没有学问的歧视，对不对哈？不管任何的歧视，我们在社会上面说，你能够接受吗？就是你有修养，不然呢就是形势比人强，是吧？人在这个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吧？只是这个层面的。但圣经里讲到，我们愿意为基督的名受辱的话，是有福的。这个福气什么呢？尊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管制。为什么呢？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才会变成接受别人的辱骂是成为有福。那个有福是什么呢？不是忍受得住，不是说忍受得住别人的骂是有福的，而是说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这件事情是有福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决定喜好的结果不一定是好，但是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耶稣有的时候也讲嘛，对不对？你们怎么把富的家变成贼窝了，是吧？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他里面管理他，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讲，什么时候要忍受，什么时候要讲。哎，我觉得真正的有福在哪里？真正的有福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来管理我们呢。你看刚才你们想推我一下，我里面稍微想到底要不要讲。其实我在讲的不是夸耀，我在讲的是说真的，我是一个有语言暴力倾向的人，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子冲出来，没有在圣灵管理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真的真的你们原谅我，在我反应的里面是不读的那句话我不说的，对你不伤害的那句话是不说的，我的个性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等到什么时候不受圣灵管理的时候怎么样，很多话就跑出来了嘛，不是吗？所以你们原谅我，你们也可以提醒我。
我们也是这样。
哦，不是我一个这样。哦，那个压力变得很大。但是那我不想说的所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我就不敢讲。弟兄姊妹，你看看，我要说。为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下面因为什么有福？让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这件事情是真正有福的。现在看起来是吃亏，是没面子，但这件事情是有福的，因为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在主里面有个平安的结果，心里面安了嘛。昨天我接到个电话，怎么呢？哎呀，他掉了200块钱，他一直怀疑他身边的人偷他钱，这个很辛苦的，防得赢防不赢啊。我说你多久才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啊？哦，他们很久也才发生这件事情。我说好嘛，我说你就丢了200块钱，你就算丢了就丢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不要去怀疑旁边谁来偷你的钱嘛，那你日子是不是比较好过吗？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宁愿按照我们自己的假设，按照我们的研判，按照我们的以为，是不是这样？我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是因为这样这样。有没有在我内心的神啊，真的你荣耀的灵在我身上，你到底要我这时候怎么样反应？静一下嘛，体会一下嘛。到有一天发现说，为主的缘故，就是接受辱骂，接受误会，接受什么东西，是不是啊？是神荣耀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管理我们的结果的话，那一定是一件有福的事。别的福我不敢讲，生命成长绝对有，生命的熬炼绝对有。你同意吗？啊？假如是我们受圣灵的。我们受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我们会骂人的机会比较多呢，还是说温柔造就人的话比较多？你们说不要听。啊 你慢慢想了吗？就那个，我的就真的神荣耀临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来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骂人家的话比较多呢，还是会说比较温柔造就人的话比较多？你们说了吗？温柔造就人的话比较多，那不是很有福的事吗？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假如不是，我有自己眼判，我觉得谁都对不起我，那怎么样呢？他看到哪个人都骂，你同不同意啊？天下事情就是一件好事，到他面前他都还要骂的吗？那更何况坏事呢？对不对啊？好事他都要抱怨吗？那更何况是这个好事他都还要抱怨你的吗？那更何况你做错了呢？那更是罪加三等了，是不是？你慢慢想，我们今天为什么失去很多的福？我们只是在追求我们认为对的事，要这样说，要这样做。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让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个结果是真正有福，而那个福还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福，那个福是不加上忧愁的福。就这样，可能刚开始会让我们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一点，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我们有点损失，可能刚开始我们觉得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福是神所给的，不带任何的忧愁，就是坦然无惧的那种的福。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你可以很坦荡的面对任何的人，你可以很坦荡的面对任何的事，哪怕世界上人都误会了我，对不对？我在神的面前可以很坦荡的面对每一个人，而且里面没有一种情绪性的什么愤怒啊，或者一种什么觉得委屈啊，哇，觉得简直是这个就没有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福哦。有吗？这是最大的。所以真的求主赐恩，我觉得不是很表面的说，哎呀，别人骂我，我不还口，不是。别人骂我，我愿意忍受的原因，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在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假如这个没有，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就是我们自己人天然的反应，天然的反应就让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结果嘛，是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嘛，是不是？然后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人不如狗嘛，家里养条狗算了嘛，何必去跟人碰呢？养养狗，摸摸头，你摸它它也很喜欢，是不是？你穷了它也不离开你，是不是？你给他吃牛肉罐头，他也看到你摇尾巴，你给他吃你剩菜剩饭，他也给你摇尾巴，是不是这样？多可怜啊。我们山上养的狗是给我们吃的，美国养的狗是给我们些人心情绪里面安慰的，我就真想不通啊。想不通。在美国有人生气起来把人杀了吃，狗不可以杀的，你懂这意思吗？人可以杀的，狗不能杀，怪不怪啊？我真的想不通，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让神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到一种福气，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愿意忍受。忍受是个福气啊，你们知道。阿明，你要不要讲讲你忍受我的福气给大家？真的，我有感觉。假如敏文不是一个可以忍受的我的人呢、啊，那死了。真的，我真的不骗你们，真的我不骗你们。我连父母都敢骂，老师都敢打的人吗？他不忍受我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当然他也很有慧眼，他嫁给我的时候已经发现我已经有基督的灵在我的身上了，是不是？真的，你想想，真的，我在公开场合都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对姐妹们不相信了啊，是这样。我只是说，好像能够做我太太只有敏文一个，但是敏文可以做所有人太太，她都很诚实。但是下面我也要说一句话了。人家说，哎，怎么为什么我看到的好男人都是别人的老公？有人讲一句更经典的话：好老公都是需要有太太训练才会变成好老公的。到现在还不是，到现在结了婚的男人还不是好男人，就是他拒绝太太对他的训练。但是呢， 太太训练我的前提是她会忍耐我。话讲来讲句蛮好听，都是我的误会因果嘛，明白？你把这句话转起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真实，就是这样嘛。你要不要为基督缘故忍受？你有忍受，因为你里面有圣神荣耀的灵在管制着我们，在我们身上。你慢慢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要把每一件事情一来啊，就把它咔头切掉，尾切掉。这件事情是这样，你完了。你就要把你切下去的判断，这个切下去的对错好坏，把它拉长一点，你会发现事情变得那么严重了。是不是他今天是这样说这句话？哎，在前面，哎，发现他从前对我说过很多好话啊。你把我们整个的结局拉到永恒里面去看，今生的事情是什么？这是小儿科吗？是不是这样？你把幸福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嘛？假如我今天受这些苦是为了能够得到幸福的话，我就值得嘛？今天我为了得到基督嘛，我什么都可以摆下嘛？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想，我觉得。彼得他尝到这个味道的，彼得真的尝到这个味道的。彼得是一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彼得是一个常常受圣灵管理的人呢，还是一个常常自我表现的人？你们说，在跟随耶稣的时候记载有没有？啊，是什么？是随着自己的本性的嘛，讲什么就讲什么嘛，对不对？是不是？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人呢？不接待人是还，我常常讲，还是借着耶稣的威来，主啊，天上来烧把火把他们都烧死，是不是？人家来抓耶稣的人不服气，把刀拔出来把你耳朵砍掉，是不是？但是以后慢慢呢，我们发现，以后慢慢彼得是一个受圣灵约束跟管理的人，他慢慢体会到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彼得从前是愿意为基督受苦，但他做不来，用他自己的方法做不到。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圣灵管理他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常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愿意，他不是愿意为耶稣受苦，他乃是真正为耶稣受苦。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为主怎么样，但真正为主怎么样了呢？我们都是愿意嘛，说啊，就是舍命，我要跟从你，不管去哪我都跟从你，是不是？这是我们愿意。我们今天常常只把我们愿意做的事情讲出来，我们真正做什么讲讲，就变成这样，这才是重点的。今天基督教会没有力量，今天基督教是失去，今天基督教没有失去真理，今天基督教是失去了什么见证，是不是？为什么讲都会讲嘛？哎呀，我应该这样，我要为主这样。但到底为主什么嘛？这边最基本的一个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了嘛？为了主的缘故，就是这样，好不好？下面我跟大家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来了，因为主的名，你们受苦，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做错事情了被人家骂，啊？当有一天别人骂我是因为我信耶稣，但是你知道吗，他在骂我的同时，我能够真正的接受，还是一样的爱他关心他，对一个骂我的人来讲是一个让他可以回转向耶稣的一个机会。这么厉害的，而那个非常的事，我再连到教会历史来看，那有一段时间信耶稣人真是被抓到狮子坑里面去，到竞技场里面去，怎么样去接受非常的考验。当那些狮子在抓他们的时候，在竞技场里面被人家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这群人从来没有口出恶言，从来没有去咒骂那些抓他们的人，你知道吗？对那些敌视他们、歧视信耶稣人的这一群在看台上的，甚至抓他们的人来讲，是什么？是个极大的见证力，极大的见证力。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呢？会不会啊？ 我想我今天在做，不要讲说杀人偷窃，做这个作恶跟好管闲事，这个作恶这些我不去讲，我只讲好管闲事，讲一点好管。什么叫好管闲事呢？就是月份，就是好管闲事啊。该神管的事我们人要不要管呢？我们管的就是好管闲事，管了神的闲事了，神有神的手嘛。家庭里面人家夫妻有事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越了我们的份，就怎么样？你发现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跟人家出馊主意，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今天我们大部分，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我们信了主以后，把自己抬到什么呢？把自己抬到一个上帝的地位，是不是啊？啊，我懂圣经，我懂什么说？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个叫什么？叫好管闲事。越陷了，我们常常位置，我们这个县医院就叫多管闲事，我们这个位置一站错就叫多管闲事。我也不是个法官去评判人家，这叫多管闲事。你是法官吗？去判人家说你对他错，是不是这样？我想到耶稣圣经里面有一次，兄弟两个来找耶稣分财产，耶稣站在人的立场，他怎么说呢？他说：“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啊？你们两个要分财产，怎么来找我呢？”耶稣不多管闲事，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下面讲的话呢，不要贪财，你们之间就不会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你们去读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给我的体会很深的。连耶稣他都没有去，你对他错，耶稣都没有做耶稣只是看到他们的内心，不要贪财，贪财的人难进天国。弟兄姊妹是吗？别人会找到你，一定要你站在他这一边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等到你站在他面前，这样讲那样讲的时候，到最后，特别是夫妻的事情，到最后他们是什么床头吵，床尾和，对不对？两个合起来又骂你，多管闲事。天下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慢慢想，就说我们不是就事件来做审判官，我们来是慢慢体会他们内心里面的存心，给他们有一些神所喜悦的一些的。这个分享，这个很重要哎。今天我们是个传单，为什么呢？哇，你看你一来找我了，对不对？我就站在一个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懂，我比你怎么样的立场呢？就开始这样。不是的，这叫多管闲事。当然有人说，继续，我们多管闲事跟爱人，那你拿捏在哪里啊？拿捏在你爱他就好，你不要觉得你比他高，你比他懂，你比他能，你就不会越线，你也不会多管闲事。真正关心他吗？与爱哭人同哭，与喜乐人同喜乐，是不是啊？你真正是关心他、爱他，对不对？你要帮助他解决他生命里面这一部分的问题，不要去迎合他，去对付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到底怎么样你不知道。我真的是这样，夫妻的事情到我这边的时候，先生找我，我就跟先生讲，我们做先生的事，你想想看怎么样？我绝对不去讲他太太对错。他们的太太找我们的时候，我跟姐妹两个就针对他太太的问题，不去讲他先生，是不是这样？这个才叫不管闲事，就管你的事嘛，管我们的事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杨大哥心里面什么委屈跟我讲了，我没有多管闲，他跟我讲了，我鼓励他讲。等到我把杨大哥的事情去跟别人讲，我有多管闲事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跟别人讲，干嘛要轮到我去跟别人讲呢？你们了解吗？啊？我有一次在泰国北部，我觉得心里觉得很对不起那位姐妹，我到现在觉得对不起她。如果她受伤了，我对不起她，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在众人面前讲，我马上在众人面前制止，要变成这样。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别人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设他的事授权给我跟所有人去讲，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对不对？真是觉得非常关心的说，哎呀弟兄啊，你跟我讲这件事情，我真的我觉得一个人为你带到，我一个人陪你走，我会觉得很累，我能不能把你这件事情，把我心里面我信的或属灵的同伴也跟他们分享，来一起为你祷告，他同意我才能讲，不然叫多管闲事。 是吗？今天为什么在教堂里面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去跟人家讲？为什么呢？管闲事人太多，我告诉你。当然别人不太同意我的做法没有关系，但我的心真是这样。当有人来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从来不假设说他是许可我，他是要利用我把这件事情讲给敏文听的，我都不这样假设。但我觉得假如这真正是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来跟我讲一什么事情的，我到最后真的觉得这件事要给敏文知道更好，不要问他可以让敏文知道吗，我他说可以，我才回去跟敏文讲。我从来不假设说是别人跟我讲的事情一定是要去跟敏文讲的，但是敏文也不因为这样说哦，你还有秘密瞒着我，你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他也不过来这一套。哎，我觉得也蛮好，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人啊，这有的时候怪的嘛。弟兄姊妹，你要想，我特别要把，不要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到最后又觉得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干什么？因为管闲事怪，这不能怪人家，因为你爱管闲事受苦啊。不要不要，当然更是犯奸犯科受苦，那更不要讲了。连你知道，我不晓得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不要好管闲事，是不是信了耶稣假借着爱心的名义管了很多闲事啊？是不是？这句话会不会讲得太过分了？假借爱心的名义，对不对？把好管闲事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彼得可能看过很多信耶稣的人因为好管闲事受苦，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假如我再讲说特别是姐妹的话就有点歧视性了，是不是？那就要讲特别是亲爱的，对不对？就是你所觉得你亲爱的人，你就真正的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真的真的，让我们慢慢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当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难处，我们一想到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地，你知道一个人信耶稣久了他很痛苦，刚刚信主的人呢，他还有一群很好的不信主的朋友，心里委屈，先生丈夫对待怎么样，他就去跟他朋友大家不管是喝喝酒打麻将什么的，七七八八想讲，把那个心里面的怨气给讲一讲，是不是？信了耶稣时间久了又怎么样呢？接触了已经不信主的朋友几乎已经没有时间接触了，上完班下完班就是教堂里面是忙的，根本人的友情没有借着相处来浇灌的话，这个友情的苗会不会开花结果啊？就不会了嘛。信耶稣信了十年以后不信主的朋友都没有了，结果回过头来一想，我在教堂里面搞了个十年，我心里面痛苦，找谁讲都想不到，这种人最苦啊，我告诉你。我跟大家讲一点老基督徒心里面的痛苦，美华，真的，你不要老是这样这样那样，你真的吗？你把所有事情都花在教堂里面，跟信主的人大家玩了，又是茶厅又是饭，那不信主的朋友通通距离越来越。我要问大家，跟信主的人讲真话容易呢，还是跟我不信主的朋友讲真话容易？你们讲给我听。看情形啊。那我要反过来讲，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在我们经历里面，结果是一样的。不信主的人跟他讲真话，也给你后悔；你跟信耶稣的人讲真话，也让你后悔。所以到最后，谁也不想讲，这就是人的痛苦，是吗？别人我不讲。听到这个听到这个在网上听到这样一个录音的人，我们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等到一个人在我们的中间生存一段时间，跟我们有点交通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真的觉得很有安全感了，就把他心里面的不满，不管是他对还错了，他就把真心里面真实的感觉，他觉得很痛苦，没有办法，希望有一个伴，有个人可以讲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你，找到我，找到他，他是一个蛮有福的人，不然的话是很痛苦的人。你不能，我们今天在我们这群人没有办法找到人可以讲话，假如你觉得那是痛苦的话，我真的劝你。 只要你在平常生活的里面七七八八闲话不从你嘴巴里面出去了，别人有一天心里难过会来找你的。但是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到最后，哎，这个谁讲，这个是王庆元，这些那是王庆元讲，别人还会来找我？不会。弟兄姊妹，我特别用好管闲事从我们的口舌上分享就可以了。其实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在跟弟兄姊妹接触的当中，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都像雅典人，把天道的东西都当作新闻说说讲讲，是吗？不，当我们听到一件事情，是弟兄们心里面的痛，是姐妹们生命里面的软弱，摆在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有多久，当有些弟兄姊妹难处跟你交通完了以后，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各方面的时候，我甚至在打球，我最近有个经历，我在打球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蛮沉重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来背负，才会去依靠神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能干，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处理，是吧？圣经讲讲就可以处理的，过日子很好过的，在心里面从来没有什么负担，是觉得一种弟兄姊妹的一种什么样的重担，不是重担嘛，是一种负担。就像保罗讲的，好像全教会什么很多的事情都压在我的心上。弟兄姊妹，这个就不叫管闲事了，这是正常听到了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挑，没有办法去面对。你还去管什么啊？你根本知道这件事情只有来依靠主。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心里面有事跟你讲了，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要来替他来帮他来挑的那个感觉，而不是帮他出主意，以为出主意就能怎么样的。我今天要讲是事情，我们都可以用我们本事去解决。是人发生的问题，这个人没有突破改变以前，事情永远改变不了。但是我们今天人常常在帮人家解决人事的问题，对吧？啊，这样的啊，出主意，对不对？这个人你怎么改变他？啊，没有办法。等到我们体会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管闲事了。我们只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觉得人只有主可以改变他，这个人成了我们心里面一个负担，一个愿意把他交在主面前的一个。今天我们人常常会到最后一件事情，到最后的结果，你看都是我们在辅导，都是我们为他做了些什么结果，这个怎么样？今天教堂这边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回事，人心不改变，所有的问题都在反复重演。等到这个人被神灵改变，他愿意面向神了，整个事情才会真正的解决。我们今天受了很多的苦，都是好管闲事，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开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团契里面也好，我们说是在这个一个教堂里面也好，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受了很多的什么东西，想想是不是因为别人好管闲事，或者我们好管闲事而产生的。既然大家在一起聚会，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太多利害的关系，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大家搞得还不愉快呢？就是你要管我事，我要管你事，到最后怎么样呢？大家管了一肚子气，就这样了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好不好？不要，反而要因为耶稣的缘故有点受苦，不要因为自己好管闲事而受苦。下面讲的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平衡，主知道让我们心可以平衡。他这边怎么说呢？上帝真的到最后你会发现，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有慈爱的。他这个彼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受苦不要羞耻，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审判是从什么？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我们遭遇到什么东西不重要，交给主，我们也不要觉得丢脸，我们不要觉得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件事我们就交给主了。那么为什么要交给主呢？为什么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会审判的嘛。假如神的审判是从先审判信耶稣的人，那么你想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啊？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手来搞他吗？不需要吗？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得通。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你 你好好听啊，我等到这件事情神光照给我看懂了以后，我的口我的手通通都放下，都慢慢开始收回来了。我这样讲，我是一个受伤的人，举例来讲啊，伤害我的人啊，在别人讲啊，我用个比较强烈的比喻来讲好了。其实谁都会伤害别人，其实别人并不一定有心要伤害我，对不对？只是我受伤的感觉，但可能别人真的做了什么让我受到伤害，我们不管了哈。举例来讲，我举个比较例，比如敏文他伤害我，当我想到说神爱我这个受伤的人，神也爱伤害我的人，你要怎么来面对那个伤害你的人啊？你讲给我听啊。在政治的里面，我们想到说神也爱国民党，神也爱民进党，你怎么想？再大一点说，神也爱国民党，神也爱共产党，你怎么想？我们今天人是喜欢对立的，神怎么样？神的爱是今天一个人对我做错了，神爱我，我们是希望神站在我这一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做错我的人，那个伤害我的人，那个做了完全对我对不起我的人，神也爱他。我们没想到这一点，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我们对人的态度完全改变。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这样对待信耶稣的，在那个时代哈，在美国人家不敢了，你有点歧视原因，我马上就告你，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但在那个时代怎么样呢？哇，你信耶稣，人家怎么对待你，是吧？那么怎么让人可以为基督的名来忍受这一切呢？因为说，既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连神的家信耶稣人做了怎么样的事，神都要审判他，更何况那些人呢？你放心好了，上帝是很公平的，只是呢，上帝有爱，还给那些人现在有机会。假如当时的信耶稣人跟我一样，是吧？好，你们这些人欺负我，是不是啊？欺负我们这信耶稣人，是吧？找一群人搞去搞钱，是吧？买武器跟你打，是不是这样？是吧？今天希腊罗马文化可能还，今天西方世界可能还没有受这个耶稣基督信仰影响，你同意吗？但是反过来讲，今天为什么十字军东征到今天还造成很大的问题？而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一个差别就是，神不但爱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神也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神不但爱我一个被人家出卖的人，神也爱那个出卖我的人，给他孩子有机会。但是怎么样呢？到有一天，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彼得这个讲话有没有这样的味道？你们体会啊？他没这个味道，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神都要审判我们，更何况那些不信主的人呢？那一种的安慰的意思，就是神都知道，就是我的伤害，神用他的爱可以来包裹。至于说那个伤害我的人，神也爱他，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一人都是仅仅得救，那更何况那些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你怎么想？这个，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再多再多的苦毒，总是有人造成的，对不对？你想到神也爱他，给他机会，但你也想到说神一定是公平的，啊？其实慈爱跟公义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神是公平的。我们想要捞回公平，我们想要捞回公义，我们自己的定义，好坏对错的定义，有的时候离上帝的公义公平太远了。我们所以啊，心为什么在左边？我们人总是希望别人支持我，站在我这一边，对不对啊？是这样。你要相信神是真正是公平的，但是他有公义也有慈爱。你不要说遇到我的事情都希望别人的神啊，希望你用慈爱对我，是碰到别人就是神啊，希望你用公义待他，是吧？你不要忘记上帝是公平的，他我们做错他会原谅我们，那别人做错我们的神会不会原谅他？那不是一样？你要想得通这一点呢、啊？真的在神面前要有彼得这样的一个看见呢、啊，以后我们的心慢慢会放松。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重要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要 不要在人的层面去讨回公道，也不要在人的层面觉得自己委屈，要有一句话对主说，这句话的威力最大，就是主啊，我所做的一切你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你也都知道，我相信你是公平的。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所以呢，你看第十九节啊，所以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什么呢？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中。我们愿不愿意把一个结局都交在主的手中？真的，我到现在慢慢这个功课已经学到八成了，不敢讲，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一定要这个结果我才做，因为我作为见证者，这是神所喜悦的，我就愿意摆上，自己结果怎么样交给上帝。来不来？今天我们常常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有这个结果，所以我就做。等到这个结果达不到的怎么样了？好，跟人家没完没了，是不是这样？当我 OK 哈，我举个例子哈，就我也常常讲嘛，就说好，因为我们讲敬拜。这段时间可能慢慢会过去，当我的心我真是要敬拜神，我就用神所需的方式我敬拜神，是不是这样？至于说结果会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讲我灵恩派也好，你们讲我是这个保守派也好，等到我安静闭着眼睛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你们说我在打瞌睡也好，随便你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当中都失去了我们要做的那个向神的心，就变成一种竞争，就变成一种对立，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神不喜悦。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做，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就摆上，所以结果怎么样？交托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一个人没有个性吗？每一个人没有成就感吗？每一个人不会为着这是我负责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吗？会不会有啊？信耶稣会不会有？会。不信耶稣会不会有？会。那我们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一个真正依靠主的人说，我尽了我的力把结果交给主；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非要搞到个地步搞成这样，是不是这样？用这你好去思想。真的好好去思想。我觉得耶稣最大胆的是什么？他要升天了，就把这些门徒丢在地上，他就去了。你看看，哦，这很大胆的。今天我们敢不敢？我再花点钱，花点什么东西，是吧？我觉得这个功课我学得很深的，交给主。我在永泰传道的时候，因为对他们全人关怀嘛，就现在旁边人也旁观进来说：“王老师，你走了，永泰教会就散了。”他们就一旦讲那个话了，那神父带领我们去的时候，放不放心要走啊？走了上了以后怎么样？多没面子啊！搞了十年的地方，到最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吧？礼拜堂拆木板都去卖钱是吧？真有这样的事的？宣教师带来很多，可能宣教师走也全部卖掉是吧？都有。我想想这个东西，那搞了半天面子往哪里放啊？人家讲说金雄是宣教师，这个七七八八是不是这样？等到我想通了。我结果怎么样了，就交给主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没有花钱去请一个人来帮他到处去找钱，让他找一个人给他摆在那个位置上，让他继续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做，交给主，神带领我们要往前我们就去了。要学习弟兄姊妹，不要为了目的而在那边七七八八搞，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尽量的摆上，把结果交给主，很好啊。所以呢，造神旨意受苦的人，他一心为善，而且怎么样呢？把自己灵魂交于呢信托造化、信实造化之中。我们一起低头，做一点一滴话语，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彼得走过这样的一条信仰生命的道路，巴不得他所走过的路，我们也在其中这样的行走，不但让我们可以蒙福，就算让逼迫我们的人有一天也可以悔改来相信你的机会。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